大家好，我是茂东，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微信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甲状腺。说到甲状腺，我们可能知道它在我们喉结的两侧。那从，就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可能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啊，自己甲状腺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才诊断出来。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还有生活状态的变化啊，甲状腺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了。提到甲状腺的时候，我们要大概朴实的跟大家所讲的话，甲状腺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地方的一个行政长官。在体检了之后，可能我们才能意识到啊，发现了是有甲状腺的结节或者囊肿种种情况。就像我们医院单位体检的时候，那也有很多医生出现了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这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它的病因是怎么了，它有哪些表现，让我们如何对甲状腺的问题从我们经脉的角度上来进行认识。然后如何通过我们的健身动作来进行啊适当的防治？那甲状腺它属于我们人体的内分泌其中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个部分。你去医院里面就诊的时候，它也会归咎于我们的内分泌科。那我们甲状腺的生理结构是怎么样子的？那甲状腺的生理结构，它其实是来分泌我们人体的甲状腺激素的。那在甲状腺起作用的过程当中，所以它是三个层级都非常的重要，从中央长官，然后到地方长官。所以如果你脑子里面出了一些问题，那影响到下丘脑。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它是有分层级的，比如说甲状腺的上级。它是在我们的人的脑子当中，是属于我们的下丘脑来管的。下丘脑之后，再转接到垂体，垂体之后再转接到我们的甲状腺。它这样子的一个三级分层的机制，就相当于是由中央再到地方这样子一个三级分层的机制，然后来促进我们甲状腺发挥正常的功能。那讲完了这个三级分层的机构，大家有了简单的认识，那我们就要说一说啊，甲状腺它的生理功能就是来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对不对？那这个甲状腺激素它又在我们人体当中起到什么的功能呢？那这个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在内分泌系统当中对我们人体有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代谢，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系统，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还会促进我们肌肉骨骼系统的正常工作，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有种种的作用。那是对肌肉的影响，是不是？那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就表现为啊，食欲不振啊，不想吃饭啊。那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对比了甲亢的这一类人群，那我们看甲减人群呢，它的表现那就跟甲亢完全相反，它表现的一些症状呢，哎，就是没有气力，浑身没有力气，表现为腿沉啊，不想。那有的时候呢，它还会伴随一些啊记忆力减退、睡眠不是很好。那反正这一类的症状，它都表现的是很狂躁的这。那出现了甲状腺功能增强，也就是甲亢的这种症状，它也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最常听说的 Graves 病，就是极低的这样子的一种疾病。那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它在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那这样子的这一类都好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那这种很狂躁的症状，它对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种消耗。那这种亢奋了之后，它就会消耗到你的很多能量， 那这部分人，他可能慢慢的话，体重就会减轻，体重减轻了之后，就会变得很消瘦。那这种状态的人，就是临床当中甲亢的最主要的表现。对，聊了现代医学对甲状腺最主要的甲亢和甲减两个分类的基本概念之后，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一看甲状腺跟我们的经脉、跟我们的五脏，不管它是内分泌还是怎么样，我们中医是如何从经脉以及五脏六腑的角度上来看待甲状腺的问题。那其实甲减它对应的最主要的桥本是甲状腺炎，它其实是日本的桥本这个医生发现的。甲状腺炎也就是我们炎症所说的那些淋巴细胞，它破坏了我们本身的甲状腺细胞，就导致了我们分泌甲状腺的这些细胞，它被破坏了。它破坏了甲状腺细胞，它就不能分泌甲状腺了。不是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了，那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了之后呢，就导致我们人体的甲状腺激素减少不足，那不足的甲状腺激素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胃肠，影响到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导致这些地方没有力气、消化不良等现象。除了胆经直接经过了我们的喉咙，那在我们喉咙的深层部位又有我们肝经所主。我们肝经的直接循行路线就是循喉咙之后入了我们鼻咽部的深层，然后往上灌注到我们的头部。除了肝胆之后，它跟我们的胃经就走的相对来说，它是阳经，走的我们人体的表浅一些，它也是走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所以总概括来讲，那甲状腺跟我们人体的肝胆经以及我们人体的胃经有密切的联系。这也间接地验证了甲状腺激素可以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对我们的骨骼肌肉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再从那个喉咙的位置，一般我们都说啊，咽喉要塞。其实喉咙这个位置它是很重要的，它从人体的生理结构上来看，那我们的食物是不是需要从喉咙走？我们的呼吸是不是也是要从喉咙走？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哎，对于我们的胸廓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腹部相对来说，它的咽喉部位是比较狭窄的。它不像是肺，到了肺之后，然后我们就变大了。就相当于是一条河流，它的流速就变慢了。你不动，那它气血的循环就会变得很慢，就会导致经脉不通畅。那些身体造成的食物、空气的垃圾、废物，它就很难的排畅排出体外，那造成局部的东西出现炎症啊，出现异常的变化。咽喉它这个部位。哎，我们说它有气管走行，又有食管，然后又连着我们后面的鼻腔或者是咽腔。那这个地方它很狭窄，你想象一下，我们人体的12条经脉都要从这里经过。那它从脏腑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胸腹出来的时候，往头面部走的时候，在胸腹里面啊，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那突然到达了我们咽喉，到达了我们脖颈这个部位，它就变得很狭窄。那这种狭窄的部位，它自然空间是有限的。那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面，还需要容纳这么多的经脉，容纳这么多的组织结构，容纳我们的气管、食管，还有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生活啊，所有的工作环境，所有的社会环境，是不是跟以前有了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啊，油腻的过多，那农药化肥的残留过多，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相对来说比较重一些 那这些问题对甲状腺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从我们的生活角度上来看，从我们的体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都是静得多，动得少，那生活和工作的各种状态都是静多，动得少，所以这样子不活动，它就相当于是一条河流。脑里面出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丘脑或者是垂体的部位，比如说是脑肿瘤啊，或者是脑里面的血管神经瘤啊，影响了中央长官，那自然会对地方的甲状腺的分泌激素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个中央部分的影响暂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甲状腺本身功能出现异常。产生的甲亢或者是甲减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所以啊，它这个甲状腺激素对我们人体的功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激素呢，它分泌的过多呢也不好，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临床上所说的甲亢的症状。那它分泌的少了呢，它也不行，它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表现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状况，所以啊，临床当中啊，大家的检查报告上出现了啊，Graves 病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那这种疾病它就是专有性名词，所以大家不容易明白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解答。最基本的这两类疾病，它是什么原因？背后它是什么概念？其实它就是一个甲亢和甲减的分类，但是比甲亢和甲减更加的细致。它是从病理的角度上，以发现这个病名的人来命名的。那好些人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出了问题，那可能是在体检的时候，那是在我们血液报告当中，甲状腺发现 T3、T4 或者是 F3、F4 上升的比较明显，或者是在我们做 B 超或者是在我们医生临床触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喉结的两边啊长了一个包，或者是肿大了。啊，那这种情况才发现啊，自己甲状腺出了问题。那这时候出问题的时候，一般情况上不会出现说甲状腺有疼痛的这种情况。那好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存在。最常见的表现症状就是啊，甲亢的时候，眼睛是凸出来的，眼球是凸出来的。那很多人很兴奋，比较亢奋，满脸的红光，同时又很怕热，出汗又很多。那有的时候还容易一激动了之后手抖，那所以这些临床的症状，他都体验了甲亢。哎，我们中医对甲状腺的认识，哎，从经脉的角度上来看，那甲状腺它所在的位置在我们的脖子前面偏侧面一点，那它跟我们最主要所讲的足少阳胆经是密切的走行相关。哎，我们中医对甲状腺的认识，哎，从经脉的角度上来看，那甲状腺它所在的位置在我们的脖子前面偏侧面一点，那它跟我们最主要所讲的足少阳胆经是密切的走行相关。再从那个喉咙的位置，一般我们都说啊，咽喉要塞，其实喉咙这个位置它是很重要的，它从人体的生理结构上来看，那我们的食物是不是需要从喉咙走？我们的呼吸是不是也是要从喉咙走？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哎，对于我们的胸廓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腹部相对来说，它的咽喉部位是比较狭窄的。它不像是肺，到了肺之后，然后我们就变大了。咽喉它这个部位。哎，我们说它有气管走行，又有食管，然后又连着我们后面的鼻腔或者是咽腔。那这个地方它很狭窄，你想象一下，我们人体的12条经脉都要从这里经过。那它从脏腑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胸腹出来的时候，往头面部走的时候，在胸腹里面啊，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那突然到达了我们咽喉，到达了我们脖颈这个部位，它就变得很狭窄。那这种狭窄的部位，它自然空间是有限的。 那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面，还需要容纳这么多的经脉，容纳这么多的组织结构，容纳我们的气管、食管，还有其他的。所以啊，我们所说的咽喉部狭窄的部位，它同时啊又要走行这么多重要的经脉和这么多重要的生理组织结构。那所以这个地方啊，循环起来，如果你不通畅，那它就很容易导致道路不够宽，然后经脉淤堵的情况，从而影响到我们的咽部的疾病，导致我们长期的咽炎、鼻窦炎，导致我们甲状腺等等其他的一系列疾病，都是在喉咙这一块表现出来。那提到他咽喉要塞，提到经脉不通啊，那等等情况，我们回过来背后看一看它的原因是什么样子的。那要现代甲状腺的问题，它可能不是极个别的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全体人员都容易罹患甲状腺等等疾病的问题。那我们找原因的时候，就不可能单纯的从个人的角度上去找，所以我们要回过来看一看啊，我们社会的环境，我们所有的食物啊，其实在体检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自己触摸的过程当中啊，你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出了一些问题，它其实是一种好现象，是不是？你的身体给了你自己一定的警示啊，说你身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时候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和关注。那针对这种经脉不够通畅，出现了我们肝胆和脾胃经脉瘀滞的情况，我们在调畅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外。那我们在调畅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外调我们的肝胆，调我们的胃经的经脉啊，在内的话，就要舒畅我们的五脏六腑，哎，让我们五脏六腑的空间，让我们咽喉部的空间更加的，以及我们前面的足阳明胃经。那这里面最适合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四举。那四举和我们的三股，以及我们前面的足阳明胃经，那这里面最适合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四举，那四举和我们的三股。所以在我们经脉健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以肝胆和胃经的经脉为着手点，来调畅我们侧面的肝胆经以及前面。所以在我们经脉健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以肝胆和胃经的经脉为着手点，来调畅我们侧面的肝胆经以及前面。四举和三括哈，对我们上焦的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打开我们的手部六阳经，打开我们上焦的心肺，从而让更多的气血能够灌注到我们的头面部，能够贯穿到我们的咽喉部位，打开我们局部的经脉。同时我们上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撑拉到我们的足阳明胃经？那通过我们的一平一上，通过那从调畅五脏六腑的角度上来看，那我们这时候也要运动我们的下焦，通过动我们的腿部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高抬腿走，通过我们的三阔，它又很好的能够牵扯到我们的侧面的胆经，那通过这些动作呢，它都能充分的打开我们上肢，我们的三肘，那我们充分的活动我们的下肢，自然让我们下焦的能量更加的充足，让我们的能量可以向中焦和上焦涌动，打开我们的中焦消化系统。消化系统是不是对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啊，我们的动作是不是要注意上下齐练？那人体的能量它都是由下焦蹦到中焦，再从中焦蹦到上焦的啊，所以呀，我们的肝胆、肝肾它是在位于我们下焦的。对，另外我们在日常的锻炼过程中强调的是不是正身形？那头部就一定要正，是不是？啊，不能一直低着头，你一直低着头的话，是不是前面的脖子就是一个弯曲的状态，它其实对局部就会产生一定的压迫，就导致前面脖子前面的头部处于正中位，对不对？然后还可以
有拔脖的情况，就是头往上顶一顶，就相当于天鹅颈一样啊，这样子可以充分的拉伸到我们脖子两侧和前面的经脉。痒啊、疼啊、酸啊、麻呀，种种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在我们健身锻炼过程当中经脉通畅疏通的一些翻病表现。还有就是从我们的四肢、从我们的肩关节、从我们的手脚、四肢把这些毒素往外排，会出现一些各种的水泡啊、汁，舒畅我们的肝脾，舒畅我们的肝胆和脾胃这些内分泌和消化系统，从而起到缓解疾病。啊，今天的课程啊，理论部分也就是讲这些内容，那主要的还是啊，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了甲状腺啊、甲亢和甲减，以及甲亢当中最常见的是啊 Graves 病，或者是甲减当中最主要的是桥本氏甲。那普及完了啊甲状腺的基本概念之后，然后我们就介绍了跟我们中医经脉的联系，跟我们的肝胆经、跟我们的胃经、跟我们上焦的手六经有密切的联系。那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只有通过舒畅经脉，舒畅，那从调畅五脏六腑的角度上来看，它跟我们的肝胆、跟我们的脾胃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肝胆和脾胃本来就是一对冤家啊，那这对冤家一定要把它调畅和调顺、调柔和。那甲状腺激素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你只有身体的整体好了之后，你身体的局部才会好。所以从整体上着手，从局部针对性的锻炼对你非常有帮助。对，理论部分就给大家讲这些内容，然后接下来我就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有些很类似啊，我就把哪些点和哪些点综合到一起给大家说一说。你要关注到你的肩关节和髋关节啊，把你的肩关节打开，把你的手六经撑开，这样子你上焦的循环才会更好。你通过锻炼上肢和下肢，综合性的锻炼，上下齐练，把我们整套动作都做下来的话，它才会建立一个从下往上，从下焦到中焦再到上焦一个身体的整个大循环。你只有整个身体整体，就是因为甲状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都有密切的联系，那我们在锻炼调畅五脏六腑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拉伸到我们的胃经，拉伸到我们的肝胆经，把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调畅好了之后，气血更加的充沛，经脉循行的更加的流畅，更加的通畅，自然会对我们甲状腺局部的结节起到疏通撑拉的作用，脖子前面的这些经脉就不容易通畅，不容易流畅，那自然对我们前部的经脉有一定的压迫，压迫了之后呢，就会导致局部经脉的问题，导致我们甲状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正身形的时候，有一定要强调我们啊，那我们脖子啊，上面是连着我们的啊颅骨，那下面连的是我们的颈椎，那颈椎再往下就连到了我们的肩关节，那它肌肉的走行都是从上然后连到我们后侧的颈椎，再连到我们的肩关节，那所以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些肌肉和肌腱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些经脉手六经，它是相关的。所以你撑拉到脖子周围的这些硬结的肌肉，比如说是前侧的或者是后侧的这些肌肉和肌腱的话，那就是在充分的撑拉我们的手六经，那把我们的手六经完全撑畅开来啊，把我们的肝胆经完全疏通开来的话，自然这局部的血液循环、局部的啊气血的供应它就会很充足，那自然的话它就会把那些代谢的废物给排除出去啊，那所以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它总会经历一定的翻病啊，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表现为从咽喉部排出一定的浓痰啊，或者是通过咳嗽啊，或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肩关节或者是前胸部的疼痛，或者是手臂啊、手指啊出水泡啊、长疖子啊，它都反映的是一个啊 结节或者是硬结翻病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出口，它出口的位置一个就是从我们的上口啊，从我们的咽喉部，那下口从我们的二阴，那从第一个问题是阿童木他提的问题，他说他体检有甲状腺结节，但是平时没什么感觉。那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啊，就是好多人他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啊，甲状腺长了一个结节，然后平时可能也不痛也不痒，也没有很多症状，那他就是疾病的初期状态。他可能现在你的甲状腺做，即使有的时候做甲状腺功能检测 T3 T4 F3 F4 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异常。那这种结节啊，它初期形成的时候，那可能还不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的那些细胞的分泌甲状腺的功能。那这些结节它慢慢的久久的长期在这里的话，它自然会影响到一些正常的甲状腺细胞分泌正常的甲状腺激素，那之后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了。那这时候你就是预防的关键期了，那你就要通过啊，对局部的经脉进行舒畅，把手六经充分的锻炼起来。锻炼起来了之后呢，哎，脖子这周围啊，除了是甲状腺，又有各种淋巴的淋巴的分布，所以你在局部啊，搓揉你的脖子呀，或者是你的下颌呀这些地方啊，通过疏通舒畅局部的经脉，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里面重点要给你强调的是，你一定要从大的方向着手，除了你在舒畅局部的时候，另外你还要关注到你的，所以这样子的甲状腺的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病的过程啊。所以说你要想解决这一类问题的话，你锻炼的话花的时间就要很多，它就可能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几个月，它可能是要在锻炼了好长时间，在你身体整个状态一年或者是两年之后，那才会慢慢的把那些结节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代谢掉，就是把它代谢掉或者是化解掉，不然的话它还会一直存在那儿的。但是我们预防它有一个好处，你锻炼了之后它会导致你这种情况它不会加重，是不是？但它那些没有受到破坏的甲状腺细胞它会保持良性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预防的重要性。即使它的那个结节不会完全化掉，但是你为了它不会进展不会恶化，那锻炼总是有很大效果的啊，所以就会引发了你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啊。那你的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还是我所说的啊，不要高脂高蛋白的饮食，另外还注意低盐。那你的身体这时候处于的就是一种阴性的状态，它表现的就不是阳性的症状了，那这时候就是一些阴性的甲减的状态表现出来了。所以甲亢后期的发展它可以发展成甲减的，那就要靠自身的身体来调整，是不是啊？说明是你自身的经脉或者是五脏六腑不调了，它出现了一些紊乱的现象，就导致了你自身分泌的那些激素出现了紊乱，你不足以抵抗外邪了之后，那外面再来了一些恶人或者是再来了一些病毒的话，你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跟它去对抗，跟它去抗，那局部淤积的这些免疫细胞呢啊，它就不能很好的循环代谢走，它就会对我们正常的细胞造成一定的伤害，那引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你自己的重视了啊，是不是？因为你年龄也上了40多岁了啊，所以这时候身体的正气能量就可能会不足了，气血相对就很弱一些，然后它甲减的话可能跟用药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你用药过多了之后，它就会导致一些你控制甲亢的一些药用的过多了之后，它会也引起 T3 T4 的一些改变。但总体来看的话，我反映一方面你上了年纪，还是反映了是你气血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就不足以跟那些外邪做斗争了，从而引起了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的锻炼方式就是啊，一定要舒缓一些，不要太耗，不要做那些强烈高剧烈的锻炼，你可能要舒缓一些，做到少量多次融入生活。第四位北京简单他提的问题，他是桥本甲状腺炎，那也就是甲减的一种，他反映的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你知道吗？他这个炎症啊，他不是外来的炎症，它是你自身的免疫无菌性的炎症， 那这种反应的还是你自身身体的问题，你懂吗？啊，它反应的是自身的炎症之后导致了自身的淋巴细胞啊不能识别正常的甲状腺细胞了，它就把那些正常的好的甲状腺细胞给破坏掉了。所以他这时候反映的是什么？第五个问题，他说是甲减有五年了，一直在吃啊优甲乐，现在每项检查都是正常的，但是医生还是要让他坚持吃药。那他这里所说的正常也是从检测指标上来看啊，检测指标上比如说是 T3 T4 啊或者 F3 F4 的正常，他是通过药物的控制之后啊然后表现的一些症状。那你要说你这种情况啊，那我们中医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要从症状上来看，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其他身体不舒服的症状，哎，你身体的精力体力好不好。那如果你身体的精力体力都不是很好，再加上你身体还有其他的症状的话，那这时候那我们的锻炼就是要从这些症状的角度上来。第七个问题，宁静的问题，他提的是甲减都有20年了，一直吃的是优甲乐，现在是二分之一粒的维持量，但是他停药了之后就会复发，症状非常的明显，脸肿、腿沉、浑身无力，但自从甲减吃药以后，心痛、胸闷时有发生，嘴唇发白、发黑，心率慢。德明健身2年多有所改善，但是优甲乐还是不能停服，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那你是我们的学员，你自然会知道啊，你上焦出现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一个上焦的问题，它跟我们的中焦和下焦也有密切的联系。那它这个能量是一体的，它能量是从下面往上面灌注的，你想看你上面的能量和气力不够了，自然下面的能量它也是有损失的，有损耗的。所以我们要，那中医上所说的哈，那他这些胸痛啊、心痛啊、胸闷啊、嘴唇发白发紫啊，这些情况都归于我们中医所说的上焦的问题啊。因为甲状腺以及他所说的脸肿、腿沉啊，这些东西都是反映着我们上焦的气力变弱了，上焦的气血变弱了之后，他气球撑不起来了，撑不起来了，气机弱了之后，他气血就不能通达到我们的嘴唇，它就不能通达到灌输到我们的心肺，那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会减退，自然你会出现胸闷啊、心疼啊这些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达达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全家都查出了有甲状腺结节，是饮食和生活习惯上有什么大问题吗？然后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得甲状腺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类群体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都有一些问题，饮食习惯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三高的高脂高糖的吃的太多，同时生活习惯上是不是动得很少，都是静为主，然后锻炼又很少，脖子啊肩还有上肢的运动都很少，自然的话会出现上焦的手六筋或者是肝胆筋或者是胃筋经脉的瘀滞，那自然就会导致我们的甲状腺这方面会出现一些异常，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它也不是这一天两天啊，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要让自己累了，不要太消耗你的气血，不要太耗了啊。然后你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你要想完全治愈的话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还需要你付出成倍的努力。但是我要讲的是，只要你这个循环不弱，哎，只要你这个能量的根基不会垮掉，你这样子的循环代谢通过锻炼的话，让它更好的通达到四肢，打开让我们身体内部五脏六腑的空间更加的充足啊，循环的更加的好，那自然你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呀，然后时间又拖得比较久了，因为他微信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只能坚持10秒，所以我的语音经常就不自觉的就又断了。
报道医师辛苦了，感谢您今天晚上的解答。嗯，还有一个答疑，您看有没有点时间把最后一个答疑给他解答了呢？
大概的问题啊，今天我就回答到这里。 然后以后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问得更详细一点，因为我不太清楚大家的年龄、大家的性别、大家的身体状态状况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大概从大体上来给大家有一个方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也不是特别的准确、特别的精准。那第三个问题，头发甩甩，他提到的是他有甲亢十多年了，然后一直都在吃药，那有的时候又会查到甲减，那久不久就要上一趟医院去检查，然后一直都在这用药的。那其实甲亢在临床过程当中，它就是要让你一直吃药，终身服药，对不对？那终身服药的话，对我们身体的肝肾功它有一定的影响。那你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有甲亢会变成甲减呢？其实甲亢它相对于是你身体啊，它还有一些应激反应，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你家里进了一个贼，当来贼了的时候，身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正气跟贼斗争的时候，那它跟贼它就是在激烈的交争，那它就会表现为你身体的亢奋甲亢的状态。你长期的斗争下去，甲亢是不是消耗能量的？消耗能量过多了的话，你自身能量不足了，就不足以抵抗外邪。所以在自身免疫的这一块地方导致的一些无菌性炎症，你处理起来就是比较麻烦的。它其实反映的中医来说就是经脉不够通畅，经脉不通畅了之后，导致我们自身的身体循环变差。哎，它那些淋巴细胞堆积在局部了，堆积在局部了，那炎症是不是就相当于，红肿热痛的一些表现？那红肿热痛的一些表现，那中医来说的话，就是不该有的地方、不该有的东西，它有了，它多在那儿了，它就会导致局部淤积了一些免疫系统。那第六个问题是宁心，他说他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医生说要自愈目前没有吃什么药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你现在的这些症状还没有达到吃药的那些程度。所以医生说你桥本氏甲状腺炎，我刚刚也说了，它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种疾病所以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呢，你说你是消炎呢，它这个炎症也不是外来的炎症，所以你这个消炎的话也不是很好，它治疗不了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你对自身免疫系统的这种疾病的话，那就要靠自身的。这种情况还是反映的是什么？你五脏六腑之间的不调畅，肝脾之间的配合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平衡了，被打乱了。那这种不平衡和打乱以及外周经脉不通畅的情况，就会导致了你身体的异常。那这种身体的异常，它还是一种，就是相当于你以前的那种动态平衡被打破了。那我们现在让身体恢复的话，还是让它自身建立一套新的平衡，打破原有不平衡的状态，通过我们的经脉的撑拉，打开我们的经脉，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良性的循环和平衡，那自然会对你的身体这些不通畅的地方有良好的。宁静的问题相对来说它就比较久，这种慢性病比较久，时间又比较长，然后但是从它的症状上来考虑的话，你看它的是很明显的，是吧？脸肿、腿沉、浑身无力，这是最甲减的一些典型症状。那它后面继发了一些心痛和胸闷的情况，以及嘴唇发白、发黑、心率慢，那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影响到是不是神经，都是影响到控制心脏的一些神经和消化内分泌系统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保证我们身体大循环从上到下，从我们的下焦、中焦到上焦循环的基础上，让这个循环的能量更足，让这个循环的范围更大。所以这时候你要做的日常生活中锻炼要注意的就是除了气血要跟上，然后锻炼一定要少量多。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经脉健身，它很好的能够调畅到我们外在的经脉，打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内在的五脏六腑提供充足的空间，充足的循环空间，这样子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配合才会更加的协调，功能才会更好的发挥出来。 所以啊，我们通过经脉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起到预防的作用，是不是？那我们身体有不调的地方，是不是也有硬结的这些地方？我们除了要打开硬结，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着眼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着眼点是不让这样子的硬结它更加的扩张，或者更多的硬结加入进来，我们要保证它功能正常的那一部分啊，它还是一直保持疏通的，保持通畅的这种状态。这就是从我们健身了之后，它可以预防我们这种硬结啊进一步加重，进一步恶化，那导致我们本身良好的那一部分再出现不良的改变。
对，第七个问题，秋松谦他的问题也比较典型，他甲状腺是不是左边的切了之后右边的又切了，那他的经脉不通畅，自然他的气机的循环就不是很好，气机循环不是很好的话，他即使不是在甲状腺的这个位置有反应，他也会在其他的位置有反应。我不是，其实他的甲状腺它是一个受害的部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它是局部的经脉都不通畅，那经脉不通畅了之后，你自然的话，它不是甲状腺这儿的问题，就是那儿的问题，它也会导致咽炎的问题。所以它是整部的身体上的经脉出现了不通畅，那经脉不通畅，它气机的循环，所以啊，这时候我们就要从整体上来看，你看他的肝经表现特别的突出，眼睛视力模糊，从影一年多，我们也知道肝经是落属于眼睛的，是不是？往下还会落属到我们的胃肠，落属到我们的下焦，落实到我们的直肠等等，所以它是整个身体经脉不通畅的问题，肝胆经和胃经不通畅的问题，所以它还会有肝胆经和胃经方面的很多症状以及表现。所以啊，你这个整个经脉你不把它调畅了，你只是把甲状腺进行了治疗的话，那它会在局部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出来，所以这时候就体会到我们经脉要调畅整体的重要性。你把你的肝经，把你的胆经，把你的手六经搞得更通畅了，肯定会对你的这些症状它有很大的缓解作用。刚刚我也提到了，我们要保护着良性的循环，它已经出现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把它逆转过来，可能还很难，但是它本身还有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那我们要把这部分正常的功能好好的保护，让它更加的通畅下去，自然才会好。然后完全治愈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复杂了，你懂吗？它会涉及到的问题就特别的广泛，根据你个人的体质啊，还有各方面的原因啊，病程的长短啊，太复杂了，这个不能绝对的给你什么答复。所以能做的就是，我能给你提醒的就是，你这个经脉一定要把它搞通。